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b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哎，您这是要出门？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China Traffic Radio。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5月8号星期四，农历4月11，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旅游公路异军突起，传统景区带动家，新兴网红地崛起，双轮发展格局形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了四月份包括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国仓储指数等经济数据。南京明孝陵石兽骆驼被乱涂乱画，警方介入调查，乱刻乱画等不文明旅游行为究竟如何防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双奥场馆举行。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马上进入听交通。
听交通。
听交通，我们来关注。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4.65亿人次，日均超过2.9亿人次，同比增长7.9%。其中有超13亿人次选择了公路出行。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辛明伦介绍，2025年五一假期客流总体呈现前高后低态势。公路自驾出行仍是主体，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重点城市群客流出行规模占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的比例近50%。通过加强多种交通方式的协调调度，加大运力投入。在农村公路带火乡村旅游的同时，旅游公路也成为推动自驾出行和旅游消费增长的重要抓手。2025年五一假期，杭州、西安、青岛、武汉、成都等传统热门城市周边旅游公路成为大热门，云南、新疆等省份旅游公路也异军突起，形成了传统景区带动加新兴网红地崛起的双轮发展格局。听交通，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2025年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1%，环比回落0.4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资金周转率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保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四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1%，环比回落0.4个百分点。总体来看，全国物流业务需求总体保持扩张态势，供应链上下游保持联动回升，不同地区有所分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受大宗市场供需放缓以及国际贸易抢出口效应回落等因素影响，东部沿海煤炭、矿石、粮食和部分外向型商品物流业务增长放缓。
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2.3个百分点，回升明显。调研显示，煤炭采掘、化工产品、装备制造和交通设备制造等工业品物流业务较好。
四月份企业盈利保持稳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小幅回升0.1个百分点。2、3、4、3个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累计回升0.6个百分点。分企业类型看，四月份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大型企业环比回落0.3个百分点，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回升0.1个百分点。 纽宇航分析，整体反映出企业尽管面临需求和成本压力，但仍然保持着较强的经营韧性。
前四个月，企业国内微观经营环境保持平稳，一方面物流需求总体扩张，物流服务价格小幅回升。四月份物流服务价格指数环比回升 0.3 个百分点，公路运输、电商快递价格稳中有升。另一方面，企业主动采取增效提质措施，应对经营成本刚性上涨，数字化应用场景和智慧化设备设施加快融合，多业态融合服务和定制化高价值服务比重上升。
从增长预期来看，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4%， 环比回升 1.2 个百分点，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连续多个月处于高景气区间。今年一到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平均为 55%， 比上年同期提高 0.7 个百分点。
企业反映尽管需求有所波动，但对后市预期仍保持乐观态度。与此同时，交通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在稳预期、促发展、优供给等方面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两重两新项目加快落地进度，交通全国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加速落子布局。一至四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值为 51.6%， 比去年同期提高 1.9 个百分点。四月份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3.6%， 为近三年新高。
物流岗位供需形势稳中趋升，四月份从业人员指数回升 0.2 个百分点，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从业人员指数处于扩张区间，除铁路运输业、仓储业之外的其他行业从业人员指数小幅回升。
继续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2025年4月中国仓储指数为 50.7%， 较上月微幅回落 0.1 个百分点，连续六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新订单、收费价格、企业员工等指数均有明显上升，平均库存周转次数保持较高景气水平运行，反映出仓储业务活动活跃，需求保持增长，货物周转效率提高，供应链衔接顺畅。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四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2.4%， 较上月上升 1.9 个百分点，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1.2%，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两项指数均有上升，而且运行在扩张区间，显示出仓储业务需求保持增长，设备设施利用率继续提高。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从品种来看，施工旺季带动大宗商品仓储业务新订单加快增长，假期备货带动消费品仓储业务新订单也有明显增长，特别是钢材、有色金属、食品、纺织品、医药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此外，收费价格指数为 50.6%， 较上月回升 2.5 个百分点，时隔15个月再次回升到扩张区间，显示仓储租金价格有所上涨，反映出需求增长对仓储价格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听热点，
听热点，我们来关注明孝陵是坐落在江苏南京中山陵景区之内，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作为南京的热门景区之一，明孝陵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近日，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明孝陵景区内的石兽骆驼臀部处被人用黑色记号笔写上了“到此一游”等字样。那么，相关话题也是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目前事件的调查进展如何？乱刻乱画等不文明旅游行为究竟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胡凡的报道。
明孝陵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区内的神道两侧依次排列着狮、蟹豸、骆驼、象、麒麟和马的石刻，成为许多游客拍照打卡的绝佳背景。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处长张鹏斗介绍，5月3号有游客在骆驼石刻的臀部位置用记号笔涂写“到此一游”等字样，景区发现后立即报警，并安排技术人员现场清除字迹。
5月3号的中午，当时我们就是发现这样一个游客在这个骆驼上涂写字迹，那我们就立即报了警，同时就是安排技术人员到现场来进行这个字迹的清除，所以当天字迹就清除完毕了。
属地公安介入调查后确认，此次涂鸦未对文物本体造成严重损害，目前涂鸦位置已清理完毕。 2003年，明孝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扩展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目前南京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好，时间原因，今段广告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外出装上自带杯，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宇。接下来您将听到贵州村马狂飙引爆黄金周，文体旅融合撬动3亿消费盛宴，各地小龙虾开始大量上市，价格回落，销量火爆。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圆满收官，客货运输两旺，多项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成渝中线高铁玄天湖双线大桥顺利贯通，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马上进入听社会。
听社会。
听社会，我们来关注五一假期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在贵州的三都县举行，来自新疆、内蒙古、贵州等地的代表队骑手携150匹赛马展开角逐，吸引近30万人次的游客涌入这座水族风情小城。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庸发来的报道。
赛事在五一假期连续举办三天，数万观众的看台座无虚席，赛道旁人头攒动，随着裁判彩旗挥动，十余匹骏马如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骑手们驾驭着奔腾的赛马，赛道尘土飞扬，时而并驾齐驱，时而后发赶超，马背上的速度与激情赢得观众阵阵欢呼，人们纷纷手举手机和相机记录着精彩瞬间。辽宁游客艾佳：
我感觉咱们的人都特别热情，然后民族文化的话也是很浓郁的，然后就是人，咱们山东人很多，就是感觉他们的骑马的这个速度很快，然后也特别激烈，然后的话就是特别想记录一下。
赛事间隙，马上倒立、马上叠罗汉、马上捉鸡等高难度马术表演轮番登场，为观众献上视觉盛宴。明星献唱与水族原生态歌舞穿插其间，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游客为万银
比较激动，
非常的。
再一个就是水族的这个风情呢，我原来还不知道，今天通过这看了这个比赛，我知道他们对这个马骑马这个技术啊，不是说我们是第一次看见，特别是两匹马跑，一个人在上面操作，哎呦，这个比较神奇，内心激动。
游客许婷婷：
我觉得这个赛马的这个活动是特别的刺激，然后的话后续我可能也会带我的朋友过来看，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整个贵州就只有三会有这个赛马的活动嘛，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的。
本届村马赛事设大马组与小马组，采用淘汰晋级制，经激烈比拼，内蒙古骑手初一策骑八方来财斩获大马组1700米冠军及赛事最高荣誉。参赛骑手初一：
我带来这匹马名字叫做八方来财，我们带来有好几天了，适应这个跑道场地也适应得挺好，所以就跑1700米大马组获得了冠军。现在的心情很好，很舒畅，都是回去了以后好好调整一下这匹马的状态各方面，等待下一次再来。
赛场外，水族文化体验区同样热闹，马尾秀非遗传承人现场飞针走线，水叔先生挥毫泼墨，百人高山流水敬酒阵，千米长桌宴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水族风情。游客罗在瑞：
今天看到了这么多的马尾秀，我看到了这些马尾秀都非常的精美漂亮，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
赛事催热马上经济，当地城管部门特设百米零租精美石阶，烤串香气与刺梨冰沙的酸甜交织，非遗银饰摊位与儿童碰碰车相应成趣，露营基地帐篷如云，风筝等露营装备成抢手货。帮父母摆摊大学生潘成达：
贵州春马非常火爆，然后五一假期期间这边人非常多，非常热闹，我父母是做摆摊的，他们今天实在忙不过来了，然后我抽空来帮他们摆摊赚钱，一天也能赚了千把来块，非常感谢贵州春马带来的这种商机。
摊主韦玉香：
看完春马之后来这里露营，这里会卖很多风筝，我一天能卖200多以上，人多的话就800-700多吧。
三都县通过村马家模式打造文旅新业态，五一期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同比增长34.68%，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1亿元，同比增长40.28%。
听社会，我们继续来关注。立夏节气到来，气候逐渐的炎热，野生的小龙虾开始大量的上市了。受消费需求的推动影响，连日来小龙虾的销量是一直居高不下，价格也在回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在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这几天每天小龙虾的到货量超过1.5万吨。中心工作人员王淑仪：
根据目前市场预测，近两周价格将维持稳定，随着气温的回升，五月中下旬后将迎来小龙虾的盛产季，并且随着未来随着产量增加，价格也有望逐步回落。
这个时节，宿迁市的藕虾套养基地迎来小龙虾丰收季，上午10点，在宿渝区新庄镇镇友社区一处藕虾套养基地里，伴随着哗哗的水声，工人熟练地将虾笼捞起， 轻抖几下，一只只健硕肥美、色泽红润的小龙虾便滚落进备好的大盆中。不一会儿，一筐又一筐的小龙虾被抬上了岸，岸边的工作人员迅速开始分拣，分拣好的小龙虾将运往城区各大市场。新庄镇龙虾养殖户石磊：
都是这个饭店、餐饮店里边直接都来拿的，量大也都是有多少他要多少。我们这些龙虾都是这个肉质饱满，体质也比这些子外边的这些虾都好一点。
在徐州新沂市第三农贸市场，记者了解到，当前上市的小龙虾主要产自湖南、湖北，以钳小肉多、腮白腹净的优质品种，成为餐饮采购和家庭消费的首选。龙虾批发商刘强：
我们家主要做龙虾批发的，现在就是龙虾旺季啊，然后我一天量就在3-4千斤，批发价就在14-15块钱左右。
在盱眙县，夜宵顶流小龙虾正成为食客们的打卡美食。盱眙 K 街美食城聚集着数十家以经营小龙虾为主的餐饮店大排档，每到夜晚，不管是露天的排档还是店内的堂食，都座无虚席，热闹非凡，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小龙虾的香气。而在口味方面，经典13香、蒜蓉、秘制等口味的小龙虾最受人们青睐。游客杨杰：
我从南京过来的啊，因为我们老家是盱眙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过来吃一次龙虾。我们今天也等了很长时间啊，排队排到现在，然后吃这个龙虾，真的味道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在这个露天的这个环境下吃更有烟火气吧。
记者了解到，眼下正是小龙虾的上市和销售高峰，前来就餐的食客主要是以外地游客为主。盱眙县 K 街美食城负责人谢彪：
每天销售的龙虾预计在30000斤，整体的收益呢要比平时增加3-4倍。
在无锡、镇江、常州等地，小龙虾的火爆场面也在轮番上演。在镇江句容市区的一家小龙虾批发店店主朱光月告诉记者：
现在每天销量在5000斤，今年的销量跟去年相比的话应该比去年大，因为去年呢是在5月1号的左右的时候价格才开始往下掉的，我跟你讲，今年的价格呢已经积极掉下来了。
听出行，
听出行，我们来关注4月29号至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1亿人次，同比增长10.6%。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311.9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8948.1万吨，同比增长4.6%，呈现客货运输两旺态势，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继续来关注，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国际理事会联合主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参与联合承办的2025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年的8月15号至17号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赛项目总体设计为主体赛事加外围赛事。好，时间来到了12:28，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
气象信息。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5月8号，星期四。从昨天开始到今明两天啊，随着偏南暖湿气流增强和南下的冷空气交汇，那我国中东部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和强对流天气过程。那在此期间呢，包括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大部地区呢，将先后有大的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8到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此次降水过程的特点啊，是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除了上述南方的强降水过程之外，今两天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呢，也将迎来明显的降雨过程。那请朋友们注意当地具体的天气预报，防范降水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你了解身边的危险吗？
哎，吃吃吃，多吃点儿。
哎呀，哎呦，
哎呀，怎么办呀？有人倒下了，
怎么了？
哎，快救命呀！
那有 AED，
谁会用？
救援的黄金时间往往稍作即逝，想伸出援手却不知该如何去做。假如时间倒流，哪怕只是一秒，你能不能
用海姆立刻急救法吐出来了
AED 心肺复苏，我会，
我也会，
来，会。
应急常识关乎幸福、平安和健康，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学习应急知识，守护生命安全。
喂，到哪一站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到了。哎，我跟你说，刚才我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梦到什么了？
我梦见我的座位上全都是针，越坐越觉得扎得慌，嘿呦，钻心的疼呢。你说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
有啥奇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坐着我的座位不肯起来吗？
乘坐火车强占他人座位，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霸占他人座位当然如坐针毡，乘坐火车请您对号入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FFORT 努力。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爸爸，你晒黑了，
悠着点，别着急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医能无碍。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深化文旅融合，强调以技术创新驱动服务升级，以制度创新激活市场潜能。 2025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人次突破3.14亿，旅游总消费达1802.69亿元，同比增幅分别达6.4%和8%。数据飙升的背后，是文旅市场从量变到质变的深层转型需求。如何让长假走远与体验升级并行不悖？如何通过运营优化、服务创新和管理改革，实现文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期交广会客厅，我们邀请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共同探讨文旅新篇：量增是现象，质升是方向。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游客平均出游半径近200公里，超半数首日出行半径超500公里，消费结构呈现一升一降特征，住宿、餐饮及文化娱乐支出显著增长，门票与购物占比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出游率突破10.7%，入境游订单量同比激增173%。这些变化既映射出消费观念的转变，也暴露出景区承载力不足、服务供给滞后等矛盾。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戴院长您好啊，那今年五一假期国内游热度再创历史新高，那您如何来看待这些数据的表现？这是否意味着民众旅游热情与消费热情都在增长呢？
首先，我觉得旅游已经成为诗与远方为代表的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调查来看，超过90%以上的人受访者认为，通过旅游可以增进亲情、友情，可以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就是正面的情绪价值的这个获得感是越来越强的。所以不管在节假日走得远还走得近，大家总要出去玩一玩，出去消费、休闲、娱乐。第二个呢，是政策的促进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这个今年的五一是我们首次有2天的节假日，有2天的公众假期，加上我们通过调休形成了一个5天的长假，更有很多的年轻人通过拼假让自己的假期变得更长。第三，更重要的呢，我觉得是我们的产业供给也变得越来越有创新的这个空间，像登山都有外骨骼，还可以送外卖到山顶上去。其实除此之外啊，我们的景区、度假区、街区、商圈，还有我们的旅行社、酒店、导游都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总之，人民群众有需求，产业有促进，还产业有创新，政策有促进，构成我们这个假期非常明显的特点。
嗯，假期延长之后啊，游客平均出游半径将近200公里，超半数首日行程都超过了500公里。那戴院长，您认为除了时间因素之外，还有什么现实条件在支撑大家走得更远？
交通体系的完善，我们想象一下。回到多年以前，我们出一趟门要坐绿皮火车的时代，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出去。1999年，我们的国庆黄金周有7天的假期，当时我们每天出游的人数是400万人，所以整个假期7天是2800万人，我们觉得已经了不得了，整个市场就拥堵得不得了。可是今天我们看，我们每天出去超过6000万人，一样市场可以稳定的运行，这取决于我们的航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特别是高速公路和汽车的普及，让人们走得更远。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我们的接待体系更完善了。无论是我们出去住酒店还是住民宿，还是吃大餐、吃特色小吃都很方便。当然，更重要是时间上讲，大家很多年轻人通过拼假让自己的时间变得更宽裕了吧，所以大家走得更远更自由。
嗯，那当前旅游形态从景区打卡转向科技加、演艺加、体育加等多元体验模式，那您怎么样来看待这种由供给端向消费端的转变呢？
我注意到了这样一个案例，我觉得蛮好的。透过这个案例的背后，我就反现折射出一种发展旅游观念的改变。过去是我有什么我就供给你什么，今天我们看游客需要什么我就满足你什么，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所以它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内 旅游的发展以游客为中心，让人民受益、人民满意的这样一个新的发展理念，也就是我们新的旅游发展的价，我们旅游业发展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了。从这个意义上去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转变，也意味着我们服务价值的提升吧。
五一期间啊，景区门票和购物支出都在进一步下降，那住宿、餐饮和文化娱乐的消费却在进一步的上升，这一升一降反映出了怎样的消费观念转变？对于提振内需和优化文旅产业结构有怎样的提示呢？
我觉得体现了我们公共服务的完善，很多的景区、街区、休闲街区都是可以免费进入，甚至是降价向游客那提供服务的。还有呢，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城市呀，像邯郸呀，像敦煌呀，很多城市都是把政府大院和企事业单位开放给游客了，你可以去停车，可以住宿啊，不是可以停车，可以进去上洗手间，有时候还提供，有的是提供一些餐饮啊，总之大家出去更方便了吧。所以通过这样一些公共服务的完善，让我们的景区交通这样一些刚性支出的价这个比例啊下来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住宿、餐饮、文化娱乐就更多的美好生活体验的感觉出了，这个比例开始上升了，我觉得是个好的现象。
那入境游订单量同比增速高达了173%，且从过去的纯旅游到现在的旅游加购物，您认为这种增长能否突破节日的效应，转为常态化的消费？那需要哪些配套措施来巩固这一趋势呢？
我觉得最大的需要改变的是一个逻辑，就是人们为美丽资源、为美丽风景，也就是为资源付费是有限的，但为美好生活，包括餐饮、住宿、购物、休闲，为这个方面的付费的空间是非常大的。那么为这些美好生活付费，就要求我们各地啊，能够要结合自己的地方的资源特色和文化底蕴来做好文章。比如说我注意青岛，很有意思，青岛啤酒啊，你看很多韩国人人手一杯，而且临走还要买一杯，还要买上啤酒带走，这就把自己当地的文化特色挖掘出来了。只要我们对生活有体验，我们的产品有特色，特别是那些能够彰显未来感的一些这个产品，让游客来进行消费，就一定能够提振。所以我觉得提振这个三个方面，就是烟火气、文化味、科技感，这是最重要的流量密码。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这时间带您关注，日前随着天成轨道检测车缓缓地驶离荆门西站，湘京高铁平推检查暨静态验收启动，标志着由中铁十五局参建的湘京高铁在正式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湖北南北向湘京京津高铁大动脉即将贯通，鄂西北三城一小时经济圈建设进入到倒计时。检查组对湘京高铁全线进行了平推检查，重点对赵凹子隧道、宜城北站、汉江特大桥等工点进行了检查。在隧道现场，检查组对隧道外观、电缆槽盖板、无闸轨道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检查。静态验收是新建铁路工程竣工验收的重要环节，涵盖了公务、通道、信号、电力及牵引供电、房屋建筑等多个方面，是对铁路工程建设质量、设备安装调试质量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是判定工程质量是否合格、确定工程能否按期投入运营的关键程序。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湖南通道的新建襄阳至荆门高速铁路，正线全长116.23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中铁十五局承建管段长29.11公里，包括单双线桥梁共26座，涵洞四道、隧道9座，路基4.16公里，轨道57.784公里等。中铁十五局湘京高铁项目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张贤学表示，
这是一条串联城市的交通线，更是一条激活发展的经济线， 随着静态验收全面展开，项目正向着年内通车目标全力冲刺，预计六月中旬启动联调联试。鄂西北三城即将正式迈入高铁同城化时代，为襄阳都市圈、宜静静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我爱你，妈妈。
I love you, mom.
Rodan, maman.
Yan liu liu qi bia, mama.
Tiamo, mama.
Mama.
Mama. Mama.
Mama. 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那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共同探讨文旅新篇，量增是现象，质升是方向。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从数据增长到服务升级，文旅产业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的关键转型。通过消费结构优化、下沉市场挖掘、智慧化管理等手段，推动流量转化为流量，既是响应政策导向的必然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今年五一假期啊，农村居民出游率呢是10.7%，占国内出游总人次的15.8%。那您如何来解读这组数据？这一数据为下沉市场开发提供了哪些新机遇呢？
它首先是让我们的市场基础变得更加厚实，让我们的产业发展更有意义。广大农村居民，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旅游的参与者，而不仅是一个旅游的供给者，应该是旅游的参与者。他们是共和国的建设者，也应该是我们旅游发展的旅游权利的享受者和保障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关注农村旅游，农村居民的旅游就是关注旅游的未来，关注普惠旅游就是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是让我旅游发展更具有合意性的根本保障。
嗯，那热门景区在假期常会出现难于预计的意外啊，即便是提前预案也难完全避免，您认为它的症结在哪里？那需要从哪些层面系统性的来提升承载力与应急管理水平呢？
短期内的供大于求对旅游安全和应急的挑战是一个全世界的难题。这次敦煌啊，我就交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卷，也是新时期我们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可以借鉴的案例，主要体现了这个应急管理的我叫三预一齐，也就是从长期来看你要有预案，而且这个预案呢是要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做出的。第二呢，节前有预判，那就是说我们这无论是天气还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因素要有预判。第三呢，当信号来临的时候要有预警。最后呢，最关键要及时启动相应的预案，你不能都等了等来等去，中间可能这个时机啊就丧失了。我看到应该是全市都动起来了，所以这个敦煌啊这一个做法确确实实是值得我们复盘总结并进行示范推广的治理案例。
您看敦煌啊，通过多方协作成功应对了客流高峰，您觉得这会给其他的城市或者是景区带来怎样的启示吗？那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才能实现这样的多方联动？
一个就是观念上的启示，今天的旅游发展已经进入大众旅游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了，不可能够游客都是跟着旅行团去，很多是散客到访，所以我们对市场的预测会变得更加困难。第二，游客到了一个目的地以后，不见得只是一个景区一个景点，会在整个目的地进行多个景区景点的移动，这个情况下也对我们管理上增加了难度。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要转变一个观念，就今天的旅游是以散客自助为主，可能会瞬间到达旅游目的地，形成一个流量的高峰。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发展方式的转变，今天的旅游业绝不只是景区旅行社酒店只是靠我们旅游局一个部门来去解决的，来去推动的，而是需要构建一个以当地的党委主抓、文化和旅游部门主责、各部门协同配合、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旅游工作的新格局。第三，最重要的，我们要用好现代的科技手段，比如说通过人工智能来调节城市节假日的客流，通过和我们的气象等部门的联动来及时的发出预警，这都需要我们关注的。
那部分景区哈、已经取消了限流和预约制，但是集中出游期是否需要重启管控？如何在便捷同行与体验保障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您觉得景区要如何转变管理与服务才能跟得上大家的热情？
我们既需要依法兴旅，也需要依法治旅。旅游法明确规定，旅游景区应该制定最大和最佳承载量，无论它是不是预约还是不预约，都要满足这样一条基本的规定。所以一个景区你不可能够无限，我就是一桌饭来了两桌人怎么办？所以我如果没有相应的最大承载量、最大最佳承载量的设定，那一呢可以影响游客的体验感，第二呢导致更多的不安全因素，任何时候生命都高于景观，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的一切。
你看近年来哈、旅游的质量都在不断的提高，那如果用几个简短的词来描绘接下来旅游市场要去攻关的难题或者说是解决的问题，你会选择哪几个关键词？
一是基础设施，二是公共服务，三是商业环境，四是科技含量。
好的，非常感谢戴院长的分享。当说走就走成为常态，如何让走得更远与玩得更好同频共振，考验着文旅行业的智慧与担当。 期待在政策引领与市场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更多诗与远方能真正成为触手可及的幸福体验。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关注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日前，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注入基坑，由中铁23局承建的沈瓦铁路土建四标首个明挖基础顺利完成了浇筑。这一关键节点的突破，不仅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更为后续工程施工筑牢了根基，拉开了全线建设的加速序幕。沈瓦铁路呢，作为区域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于陕西省神木市，终于山西省瓦塘镇，是完善晋陕蒙能源通道的关键工程，对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升能源运输效率意义深远。中铁23局承建的土建四标项目部扎根于工程中段，负责主线长14.622千米、环线长2.67千米的施工任务，涵盖路基、桥梁、隧道等多项复杂工程，建设难度大，技术要求高。在施工技术层面，面对区域内复杂多变的地质条件，项目建设团队采用了先进的地质勘探技术，利用三维地质建模，精准地掌握地下岩层分布及水文情况，为基础施工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针对施工场地狭窄的难题，创新运用 BIM 技术进行施工场地的动态规划，合理布局材料堆放区、设备作业区与运输通道，最大化利用有限空间。安全质量把控上，项目部建立起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质量管理体系，大大推进全员安全责任制度的落实，建立大安全工作格局，使企业生态系统涉及的人、机、料、法、环等方面存在的质险因素始终处于受控状态，从根本上保证安全生产。中铁23局沈瓦铁路土建四标项目负责人李宁介绍，
我们将以此次成功浇筑为契机，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工期，加大资源投入，严守安全、质量、工期、效益、信用、环保六条底线，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按期完成项目建设任务，为区域发展贡献力量。
继续带您关注，近日伴随着钻机的轰鸣声，由中铁15局承建的宁阳城际扬州段6公区扬州西站首根钻孔灌装顺利开钻，标志着该站点正式进入维护结构施工阶段，为全线建设按下了加速键。宁阳城际扬州段线路起于万年南路与前进西路交叉口万年路站，止于扬州火车站扬州西站，全长约30.40千米，共设8座车站，其中扬州西站总长472米，标准段宽23.5米，采用地下2层、局部3层导式结构，双柱3跨箱型框架设计，共设4个出入口、3组封停和6个消防疏散口，均通过明挖顺做法施工。宁阳城际6公区项目负责人邱立光介绍，
扬州西站作为宁阳城际扬州段最长车站，周边环境复杂，工程规模大，涉及明挖法、盾构法以及钻孔灌注桩、高压旋喷桩等多种工艺交叉作业，项目将严格围绕工程特点和重难点展开部署，认真分析各个施工环节，通过动态优化场地布局、设备进场、材料运输、施工作业等工序的衔接，强化土建、管线迁移、盾构施工等环节的资源协调，确保多工种多专业高效协同，同时优先选用低噪音设备，落实扬尘覆盖和喷淋措施，最大限度 减少对居民区的影响。为加强对周边构筑物沉降监测，采用说的话管理手段，对临近结构物实施全天候数据监控，同步配备应急注浆设备，全力防范风险，保障桩基施工安全，高效推进。
宁阳城际铁路建成后，能够有效串联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和地铁网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办2025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开始报名了，让我们携手国内国际青少年一起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全球共话美好中国故事。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关注小主播系列活动信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为什么读书？我最喜欢这句话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问少年心事，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我好喜欢燕园琴这句歌词。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我会永远记住习主席的嘱托，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8-9点的太阳。
奋斗吧青年，这是对青春最高的礼赞。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
哎呦！
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 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是世界微笑日，这个日子是希望通过微笑促进人类身心健康，同时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愉悦和友善，增进社会和谐。微笑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这里边的门道很深呐。比如说同样是微笑，它还可以再区分出来发自肺腑的微笑、善意的微笑、温暖的微笑、鼓励的微笑、肯定的微笑，还有奸笑、狞笑、冷笑、坏笑、皮笑、肉不笑。每一种笑容都对应着一种情绪，你要刻意的去表演，演不出来那个感觉，就得是情绪到那儿了，你不自觉的就能笑出来。比如说让我表演一个奸笑，我可能会如果改成狞笑，再表演一个影视剧里那些宦官的笑，还是就没什么区别。可是当有真实情感的时候，每一种笑你一听就能听出来。而我们平常碍于各种人情世故和场合，大家统一练就了一项技能，就是假笑。这个假笑很神奇，仿佛是大家互相之间的一种心照不宣。比如说在朋友的婚礼上碰到了许久不见的一个老同学，你们之间没有多熟，但是也算认识，这么多年没见，你想聊两句又不知道聊什么，可不打招呼呢这又也不合适，你觉得尴尬，对方也觉得尴尬，这个时候大家就互相换上一副比较客套的假笑面孔。这些年都挺好的吧。是是是，哦，是这样啊。行行行，好好好。哎呀，是是是是，就看起来好像聊的也还行，谈笑风生，但其实很不真诚，很客套。如果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你很熟悉的朋友，你扭头冲他一笑，来了儿子，你这时候的面部表情他可能是奸笑坏笑，但是坏的很真诚。这种坏又不是那种想坑人害人的坏，而是好朋友之间的打闹的那种坏。你们之间最坏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谁脑子转得慢了点，一个没留神当了把儿子。但别的事儿都不危险，反倒是那些和和气气的聊天总是暗流涌动，暗藏杀机。嘻嘻哈哈当中，一个没留神可能答应了对方一件难办的事情，或者中了什么圈套，吃了什么亏，借了什么钱，这都有可能。有时候我们明明很烦一个人，见了面还得笑呵呵的用最温柔的语气说最强硬的话。哈哈哈，哎呀，我也真的很想帮忙，但是确实是能力有限的。哈哈，哎呀，这真的是，这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哎呀，这怎么办？哎呀，要不你再问问其他人。哎呦，是问问呀，问问。如果你不用这样的方式直来直去的说让我帮忙，门儿都没有，我烦你，我这时候不给你落井下石就不错了，你爱找谁找谁，反正别找我，走。表情上小嘴一撇，小白眼一翻，脑袋一甩，大步走开。你很 real， 你很真实。但是成年人很少有这么 real 的，或者说很少有能允许你如此 real 的场合。因为大家都更成熟，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他的路是横跨东西，打通南北，四通八达，朋友遍天下。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他的墙是横跨东西，打通南北，万里长城，仇人遍天下。 我们当然都更想是朋友遍天下，四通八达，所以就都换上了一副比较圆滑的面孔，藏起了自己的真实情绪。但是双方如果段位相同，都是这样圆滑世故，那知道这些不过都是啊场面上的话，是逢场作戏。怕就怕一方圆滑世故，另一方他当了真，觉得对方每次见到自己都客客气气笑脸相迎的，那我们这是好朋友啊，甚至没准认为对方不如自己，有求自己。长此以往，误会也许就会越来越深，没准哪天俩人还得干一仗。微笑本来是一种友好的表达方式，但是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一副面具，那微笑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今天我们就来自省一下。互动话题，你的那些不真诚的笑，你在什么时候的那种笑是不够真诚的？你自己肯定最了解自己，别装啊。你可能是内心明明是另一种情绪，表面上哎哈哈哈哈。或者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见到过哪些很不真诚的笑啊，就是你说这个人的笑太假了，笑面虎，笑里藏刀。背后不定在寻思什么呢，就藏着小阴招，不定想怎么着我呢。你见过哪些不真诚的笑，或者来说一说你自己都有过哪些不真诚的笑，在什么场合下会让你变成另外一副面孔。参与话题互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进行回听。
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接下来看看王上上网上给您搜罗了哪些今天王上找到的新闻。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那些不真诚的笑，当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见到过哪些不太真诚的笑。不真诚的表现有很多种，不真诚的笑，不真诚的沟通，不真诚的言语，但是这些行为共同的特点就都是装得很真诚。而那些真的非常真诚的表现，有些人装是装不来的。我们先来看一个非常真诚的。五一假期，重庆市九龙坡区一家火锅店发生意外事件，一只小猫从高处坠落，掉入到了露天的火锅热汤当中，导致热油飞溅，烫伤了9名顾客，小猫自身也严重受伤。5月6号，据火锅店老板以及收治受伤小猫的动物医院发布消息，小猫的病情在6号的凌晨突然恶化，抢救了2个多小时，但是还是很不幸在当天的上午离世。5月1号的这起意外事件造成9名顾客被不同程度的烫伤，店铺合伙人钟先生告诉记者，他们第一时间把顾客送去医院检查，并且进行了理赔。
九个人的衣物和精神损失费，共计赔偿13000元，店铺还承担了顾客的后续医疗费。此外，对两部损坏严重的手机，店家承诺更换新机，当天在店内的其他顾客全部免单，店家还将肇事的小猫送到了宠物医院救治。由于没有监控，钟先生没有看清小猫掉进火锅的经过，在他看来，顾客在店里受伤赔付这是理所应当的，小猫也受伤了，它同样是一条生命，店家决定全力救治这只猫。钟先生曾经表示说，因为在五一假期以这样的方式和这只肇事猫认识，他在征求了广大网友的意见之后，给小猫取名就叫五一，说如果小猫能够被治好，他会让他在店里边当保安啊，打工赔偿这些费用。当时收治小猫的宠物医院也表示将全额负责小猫的治疗费用。有媒体在5月4号实地走访火锅店，工人正在给两个门面安装雨棚，以防止再次发生这样的意外。店员说店里的生意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比之前更好了。钟先生对事情的处理方式也受到了众多网友的点赞，许多网友为店家负责任的态度点赞，说怪不得这家店生意这么火爆，这家店值得一去。人们一方面为小猫的离世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又为火锅店的处理方式而感到点赞。这种事儿放在有的店家那里，可能就不是这种处理方式了，一说就是又不是我家的猫，要赔偿你找猫主人去，你找我干啥？不仅给顾客赔偿，而且那两部手机，一部苹果12，一部苹果15，店家直接给赔了两部苹果16。本来原价赔偿就已经够意思了，谁成想还给你升级换代了。遇到事情不推卸责任，拿出足够的诚意，做生意做的就是好口碑啊。没准儿小猫在高处看这家人明明这么地道，怎么生意就是不够火呢？干脆我帮他一把，于是纵身一跳，一身入了局。说完真诚的，我们也说说不是那么真诚的。随着炎热夏季的到来，街边的果切逐渐的火热了起来，又便宜又美味啊，种类也很多，店老板也冲你热情的微笑，哎呀可甜了，不甜不要钱。但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看似美好的街边果切，很可能一口就会让你中招，导致你的胃肠不适，狂跑厕所。当时看着真诚的微笑，事后想想全是套路。水果烂了一点不扔啊，卖不了，扔了呢又可惜。不排除有那些心思活络的商家把烂的部分切掉，留下来看起来好的部分做成果切。烂水果常见于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冻伤或者是磕磕碰碰导致的局部组织损坏，这种是可以切掉坏的地方继续吃的。另一种则是因为水果储藏不佳出现了腐烂，这种水果虽然看起来只是坏了这么一小部分，但其实整个水果都可能已经被污染到了，即便你削掉了变质的部位，也是不建议继续食用的。有机构在市场采集了一些烂了一点的水果样品，进行微生物以及真菌毒素检测分析，包括我们常吃的什么毛桃、苹果、葡萄，结果发现水果部分烂了或者是长霉以后，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都很高，比如说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等。很多腐烂了一点的水果，即便是完好的部位，它的菌落的数也都超标，污染程度不低啊。像致病性大肠杆菌会引发我们的腹痛、腹泻等等一些胃肠炎的症状，金黄色葡萄球菌在适当的条件之下能够产生肠毒素，对人体肠道进行破坏，导致呕吐、腹泻等症状。霉菌也具有一定毒性，会导致人神经和内分泌紊乱、免疫抑制、致癌、致畸、肝肾损伤、繁殖障碍等等等等。真菌的毒素危害也很大，比如说展青霉素会导致使用者发生急性或者慢性的食物中毒，可能会出现恶心、腹痛、腹泻等症状，而且具有那种致畸形和致癌性。黄曲霉毒素 B1 对人畜都有强烈的致病性，还有致癌性，对光热比较稳定，常规的一些烹调和加热法还不容易把它完全分解掉。所以综上所述呢，水果变质不仅仅是表面的现象，还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各个部位，最佳的处理方式就是整个都得扔了吧，你就别心疼这一个。但是如果是那种加工好的街边的果切，这个还真不好分辨。 所以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卫生情况也很堪忧啊，比如说做果切的人他没有认真的洗手，那没削皮儿，刀具和那个砧板不认真的清洗，他不戴口罩等等等等，包括存放时间还有制作时间，这都不知道啊。路边摊位上摆放好的果切，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做的，也不知道存了多久，水果变质的程度会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的，食用安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并且同样环境下已经被切开的水果要比完整的水果更容易滋生细菌和变质，毕竟果肉在切开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被细菌包围了。现在又是初夏时节，很多地方已经变得挺炎热的了，各种细菌的繁殖速度也比之前要快很多。2017年发表在食源性病原体和疾病上的一篇研究，对比了鲜切哈密瓜、蜜瓜、芒果、西瓜、火龙果、木瓜和菠萝在不同储藏温度下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的生长情况。结果发现，鲜切水果当中的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在5摄氏度的储藏条件之下6天内都没有显著的变化，就还行，而到了25摄氏度的这个条件下储藏的时候，这两种菌最多一天内数量就能翻了4倍，放置的时间越长，细菌的数量也就越多。所以由此可见呢，街边果切被细菌污染的概率不低，储藏时间越久，温度越高，食物中毒的风险也就越高。所以这个街边的果切虽然很方便，但是对无证照的那些摊位，咱们最好还是避而远之，特别是对于孩子、老人、孕妇等等这些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而言，更要谨慎购买。如果说实在要吃，可以找那种手续齐全、卫生条件合格，并且能现买现切的店铺，这样相对更放心一些嘛，别被有一些黑心商贩不真诚的微笑所欺骗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你的那些不真诚的笑，可以说一说自己在什么场合之下、什么情况之下，那个笑啊挺别扭，不是发自内心的啊，笑的并没有多真诚。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什么场合下，在谁的身上看见过这种笑。参与互动话题，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还可以收听到节目的开场合集。
想
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垃圾遍地扔，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饮料瓶子飘我家。
南朝484，多少楼台
都刻着到此一游。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我全摘走。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的那些不真诚的笑，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呢，虽然看起来是，但这个笑很假，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什么场合之下你会有这种不真诚的笑？当然，也可以说一说你在什么场合之下，在谁的身上看到过这种不真诚的笑啊？但不是说这样不对啊，因为有的时候就像开场提到的，我们就是需要有一些人情世故啊，有一些表面的那种逢场作戏啊。毕竟你相比于笑，你总好过瞪 瞪人家，凶人家。一个人冲着你横眉立目的，和一个人冲着你，哎，你好啊，你好啊，我们肯定觉得那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只是看大家能不能反应过来，在哪些事儿上或者自己什么情况下会有这样的假笑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想参与话题互动就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在最下方的输入框打字留言就行。蚯蚓随行说，借钱给朋友，到了时候没有还我，并且还不打招呼，我自己心里就不开心。过了一些日子，喝酒的时候遇见了他，给我打招呼说对不起啊，再过一些时间还给我。我笑着说，哎，没关系没关系，我也不着急用钱，你们说我那是真诚的笑吗？心里在想，以后我是再也不会相信你了。也许你真的不着急用钱。没有谁会不着急用钱，就这个钱就算我真的不用，但是我不用存在我的账上和把它借给你，你我天天老想着你还还不还，你会不会跟我玩失踪，这是两种意思。所以就是说借钱这个事情啊，让很多人就是会陷入到一些人际关系当中的麻烦，不管你是借钱的那个还是被借的那个，对吧？但是我觉得像蚯蚓随行这种处理方式还不错，是吧？我又不着急用钱，没事儿，你先拿着花，哎，有就给，没有就算了，是吧？会说这样的话吗？但是像您说的啊，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他了，就这样也挺好。就是我们用一笔自己还能承受得起的钱看清了一个人，总好过以后真的在一些大事儿上。你说要再被不靠谱的人坑一把，那个时候就哭都没地哭了。吉珍说，反省自己的假笑，在多年不见的同学聚会上，正面偶遇三观不合的爱浮夸爱炫耀的同学的时候，我选择戴上一副假笑面具点个头，但与他并不多话，我内心笑不起，表面还走不起吗？不想继续假下去，找好友聊天不香吗？是，这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表面的逢场作戏。哎嘿，来了，哎呦，嘿，来了啊，来了，哎呦，就得了呗。你还想跟他聊什么？非跟他聊一聊这些年？哎，咱们从去年开始聊，好吧？往回倒着聊，一直聊到咱们毕业那年。先说24年吧。24年一月份你都干什么了？你有必要跟他聊吗？王浩说，跟不熟的人坐一桌吃饭的时候，我会假笑，都不熟的，不知道聊什么。这种假笑也是表面上的一些客气，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出于一些礼貌，没啥问题。你这如果你板着个小脸，本来就不熟，别人更不知道你的到底是生气还是怎么着，板着个脸往那儿一坐，不苟言笑的，那别人更不找你聊天了，你不更尴尬吗？慧慧说，我自带一种疏离感，虽然基本和谁都能和平相处，面带微笑，但不知道为什么会给人不太好接近的错觉。我是需要长期相处之后，你才会明白我的真实性格。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评价我的，其实我都是真诚待人，只是很慢热。慧慧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觉得你面带微笑，你的那个笑在别人解读起来是另外的意思？别人说，哎呦，那个人你认识吗？他怎么跟咱们在一块儿总是冷笑啊，在那儿？就是别人是哈哈哈，慧慧是哼哼哼。我觉得你肯定不是这样啊，只是笑归笑，不是说一个人有笑模样就是一个好接触的人。有的人他就算是笑，你也会感觉他很高冷，会觉得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就好像是我在这儿坐在我坐这儿跟你们一块吃饭聊天已经是我屈尊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咱们是慢热，咱们也是内心很忐忑，很尴尬，很紧张，也不知道该怎么上来，就一下跟他们打成一片，需要慢慢来。但别人可能不知道这些嘛，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那些社牛的朋友主动迈出第一步，然后跟你这么一接触，发现嗨，这一小白兔这就是了。越办越办说，今天这个话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怎么说呢？工作上吧，某些同事心眼多，我呢见了他就假笑，装作同事之间的友好相处，实际上呢心里咬牙切齿，爱答不理。心里咬牙，表面嘿嘿来了，哎呦嘿，你美死了，你又美了，你又瘦了吧？哎呦，这衣服真配你。哎，真可怕。另外一个，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在吐槽这个问题，但是人家就匿名了，人家啊。 越办越慢，我劝你以后你要这种留言你也匿名好不好。一位匿名的朋友他说，单位办公室里就有一个笑得很假的，真的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今天还是跟你一块推杯换盏的好兄弟，套完你的话明天就给你打小报告。什么时候都有这样的人，可能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啊，每个人他在自己的工作职场领域里，大家的晋升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想的是，我把工作努力做好，我为单位创造更大的价值，彰显我个人的更大价值，然后单位呢发现哟，这个应该委以重任呢，我就上去了。但有的人的想法就是，我把身边人才全踩下去，那不就我了吗？就很可怕，所以人们说，这有的时候就像猴子爬树嘛，往上看全是屁股，往下看全是笑脸，左右看全是拳头。娜娜说，比如我们这个行业吧，整个一节课下来，你真得根据情况说笑就得笑，说严肃就得严肃，因为娜娜是一位老师，那肯定有的老师，我也刷到过那种短视频，就老师前一秒在教室外还是特别高兴的，他也觉得孩子们做这事儿有点有意思，但是进去后就小脸一绷关门都不是用手关门，拿脚背这么一勾，啪把门就关上了。就很严肃，孩子们都很害怕。是啊，你得让他们意识到这个事情呢，虽然啊是挺童真童趣的，但你把鼻屎放嘴里或者放你同桌嘴里，这就是应该制止你的事情啊。你得摆出来严肃的样子，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下次不要这样做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的那些不真诚的笑。你可以是从自己的角度说，我像今天咱们很多朋友聊到的，我那个时候的这个笑就不是真诚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啊。但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描述的是我在别人身上看到的一些比较不真诚的、很虚伪的笑，都可以来说一说。参与话题互动，您就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还有每天节目的开场合集。
崭新的一天，迎着太阳，每一步都将走向我们安详的田园。你看那可爱的人们，用高贵的心，迎着风，捍卫永恒生命的意义。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彷徨，抹去悲伤，让我们一起为你点亮这温暖的烛光。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歌颂生命，让病与痛彻底远离我们的身体。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FFORT 努力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爸爸，你晒黑了。
悠着点，别着急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用生命，救死扶伤，医能无害。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就是啊，下去下去。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那些不真诚的笑。我们在日常社交生活当中难免会面对各种笑容，有些笑发自真心，有些就全靠演技。但学会如何分辨笑容真假之前，我们先来从身体机制上了解一下我们是如何控制身体发出真笑和假笑的。神经科学家发现，真笑和假笑实际上是由我们大脑的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控制的。有一个典型的案例，一位患者因为大脑左半球运动皮层损伤，导致了右边的脸瘫痪。当他试图假装微笑的时候，他只能牵动左边的脸，但是当他发自内心的自然发笑的时候，两边的脸都能做出正常的笑容。另外一个人大脑左半球的边缘系统受损，当他假装微笑的时候，两边脸正常运动并且恢复了对称，而在这个真正表达情绪的时候，他的脸就是不对称的，右侧的脸比左侧明显移动的要更少。这就说明真正的微笑其实是由边缘系统，也就我们大脑负责情感那部分在控制，而假笑是由大脑运动皮层控制的。所以在找到了微笑的控制源之后，新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个微笑它是怎么运行的呢？举个例子，你的作品拿了第一名，好朋友们过来祝贺你，这个时候神经元信号会从大脑皮层传到脑干，在这里发出了微笑的命令，之后颅肌会将这个命令进一步的传递到脸上的肌肉，牵动嘴巴，收缩眼角，你就自然的做出了一个真正的微笑。 哎，你这一笑别人还能被你感染那种。当然这个微笑的运行过程当中不仅改变了表情，它还能够改变心情，也就是说微笑还刺激了我们大脑的奖励机制，一旦我们脸上的微笑肌肉收缩，就会产生一个积极的反馈循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大脑感觉良好，并且告诉我们要微笑，我们的微笑又反过来告诉我们的大脑要感觉良好，约等于就是你越笑越开心。而在英国的一项研究当中，研究人员发现一个真正的微笑可以给大脑提供的奖励刺激相当于吃掉2000个巧克力棒。那么假笑能不能反过来让我们也变得快乐呢？那还真可以。德国科学家2009年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面部反馈，比如说模仿微笑的那种，实际上改变了大脑当中情绪内容的神经处理，并且得出了结论，就当我们微笑的时候，我们大脑内部的情绪和幸福电路就被激活了。这就意味着即便你真的不高兴，激活和微笑相关的肌肉也会让你的大脑误认为你正变得高兴。所以啊，下次当你确实不太高兴的时候，你尝试着笑一笑，哪怕就是那种假笑，皮笑肉不笑，没准还真能缓和一下糟糕的情绪。了解了笑容的来源和身体的影响之后，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怎么才能分辨出别人的微笑它是假笑还是真笑呢？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般人们会采用三种方式进行判断。第一种是将他人笑脸的几何形状与标准的微笑进行比较，简单来说就是看面部细节，尤其是微笑者的眼睛。关于这方面还真有疯狂的科学家进行过研究，他就是19世纪的法国神经学家杜兴德布伦，他通过采用电击实验找到了真笑和假笑在面部肌肉方面的区别。而真笑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杜氏微笑。布伦的实验测试对象有6个人，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模特是一老人，就是通过对他的测试，布伦发现了笑容的秘密。布伦认为每当我们微笑的时候都可能会动用2个肌肉，第一个肌肉是全大肌，第二，就是它能控制你的嘴角。当你仅仅使用这一个肌肉的时候，你展现出来的笑容就是假笑。我们说提拳肌，你只动拳肌，这就是假笑。但是它也被科学家们称之为叫做社交笑容。但不同的是，当我们发自内心的笑容的时候，除了会动用到我们的拳肌以外，还会动用到眼部周围的眼轮匝肌。而当拳打肌和眼轮匝肌都能够同时用到的时候，我们就做出了真正的微笑。为了证明这一点，布伦用电击刺激了这个可怜的老人的拳打肌。他微笑的样子虽然嘴角抽动，但给人的感觉很怪异。那是啊，您电人家了。接下来布伦跟这个老人说了一些很高兴的事情，让这个老人自发的笑了出来。我估计可能说的是我不电你了。自发的笑了出来，他自然发笑的时候的那个样子，相比刚才，老人眼睛周围的肌肉有了明显的变化，就是你可以完全感受到他现在人家是真的有那种快乐情绪。所以真正微笑会让眼轮周围的这个肌肉也都跟着运动，这就会导致眼睛稍稍的闭上一点点，并且让眼角产生了皱纹。而绝大多数假笑的人，他都不会在这个区域出现任何的动作。第二种是考虑现场的状况来判断是否有值得发笑的事儿呢。比如说亲戚家的小孩跑到你的房间，把你珍藏的什么东西给你玩坏了，这个时候亲戚笑着跟你道歉说，哎呀，孩子还小不懂事儿，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值得发笑的事儿啊，反而是很愤怒啊。所以这个时候的笑容只是作为缓和气氛的一个工具而已。第三种判断的方式就是模仿对方的微笑，你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笑容是否真实。真的微笑会让人如沐春风，但是这并不表示其他的微笑没有存在的必要。虽然内心并不是一定真的开心，但是社交微笑可以表示礼貌，缓解气氛，成为肢体语言，甚至像刚才说的尬笑还能让你强行快乐。这么一看，保持微笑确实是一件稳赚不赔的事儿。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那些不真诚的笑，也可以说一说你见过哪些不真诚的笑。张哥乐呵呵说，今天帮同事一个忙，同事笑着说，你咋这么善良呢？我说，这都是你的善良换来的。面对冷漠回以冷漠，面对真诚还以真诚，面对虚假给予虚假，不是善变，是适应环境。 张哥啊，张哥就是一面镜子，你啥样我啥样，你这个样我也这个样。张哥千人千面啊，千面影帝梁家辉不如张哥。然后我还看到一个也挺有意思，松松说，过年前我很喜欢某款手机，但是就是一直没有下定决定购买。然后因为旗舰店离我家很近，我就每天都去店里询问店员。结果有一天有一个销售就笑着说，帅哥，你店员每个人都加微信了，怎么还不买呀？还有啥顾虑吗？说最后我还是买了，但是没有去经常去的那家旗舰店。所以你是想说，你觉得那个店员的这句话就挺虚伪挺假，你或者你感觉到有点不舒服，有点被冒犯，是这意思吗？所以没有去那家买。不过去哪家买不是看价格吗？我会因为你家的服务特热情，也许会让我冲动下单，但我既然看了这么多次了，这说明我这人不冲动啊。我就是纯从货比三家性价比讲起的，我你管我冲不冲动呢。桃子说，我在不喜欢的人面前勉强的装个笑脸打个招呼就不再说话了，能躲就躲开了，心里有点鄙视但不想让人看出来。其实大家都懂，你不想被人看出来，你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别人也就知道了啊，对我没兴趣，懒得跟他说话了。还有一个挺让人气愤的啊，这还是这气性挺大的一位朋友，就是江南。江南说，我家楼下以前有一家烟酒店，我为了省事儿经常在他家买，老板每次都笑呵呵的，但是就是感觉笑得不真诚。果然后来有一次买到了假的，我去找他，他不承认是从他那儿买的，这个亏当时气得我还病了一个星期，结果没几个月他就干不下去了。气性够大的，看来买的是名贵的是吗？做生意啊，不够诚信就完了。我也遇到过一个也很生气，那时候还在上学呢，我记得当时我的兜里啊还有一张50块钱的钞票以及一张1块钱的钞票，就这两张了，51块钱是我当时的全部家当。也是在门口有一家这个也算烟酒店吧，我进去，我那天我要买一瓶3块钱的饮料，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就这51了，一张1块一张50啊。我呢就一直在看着冰柜里这些饮料，我就随手从屁兜里掏出来那张钞票放在了桌子上，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放的是一张50的。结果呢我放过去之后，店员在等着我，我等着他给我找钱呢，他等着我再掏钱。我说你找钱呢，他说你就给我1块找什么呢？我说我怎么可能给你1块呢，我兜里还就我掏出来一看，我发现我兜里还有50，我不可能还有100啊，我这那我那1块去哪儿了呢？他非说的是，就是我只给了他1块，没有给他那50。我说那你那钱盒子里不是那50吗？他说这50是别人给的。哎，当时我也是非常生气，我说那我不要了，然后我就出来了。那家店也干了没多久，也干不下去了。因为当时还有很生气的点是，我说那要不咱们调监控吧？他说监控坏了。哇，我当时觉得哇，所有的因素全都凑齐了吗？就这么巧吗？我再磨一会儿，是不是后边还得再出来俩人啊？还得。但是我觉得做生意啊，真的是你可以坑这，算我这50，你可以坑我这47块钱，你可以甚至可以把这51全都坑走。但是你坑这51，你一定会损失后边很多个51，非常不划算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要做生意的朋友，咱不是说不能够那种表面的社交性微笑，但是一定是笑归笑，咱们这叫笑脸相迎，是为了表示友善，表达一种善意。可是它并不代表的是笑面虎，我笑容背后藏着把刀。还是希望大家以诚信为本吧，好吧。还有很多留言呢，这个时间关系不一一念到了，因为大家聊的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些比较生气的事情，或者自己有多么的圆滑。像哈拉后来还有小飞象、风儿、团子啊，这都发过来。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呀，平常的时候也要学会适当的保持一些这样的标准的社交微笑。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太过于的真实，高兴就表现高兴，难过就表现难过，生气烦你都表现的挂在脸上，这么挂相的话，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冒犯，因为别人没有义务去替你承担你所有的负面情绪啊。能走多远就让他走多远。时间关系，今天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烦恼忧愁靠边站，快乐一天是一天，我是王上，咱下期见。我呈现或是疯癫，不问明天，不怀念昨天。
我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只要我跑得快，悲伤就不会见面。如果说生命如何猜，